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在明慧网发表，明慧编辑部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修炼原地。
师父新经文大选已于2020年11月8号在明慧网发表。
下面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大家好，看到大家就美国大选的一些交流，不同人有不同认识可以理解，但一些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这次美国大选是政邪大战，是神魔之争，川普是神选之人，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而另一方是要破坏传统，要在美国甚至全球搞中共的社会主义那一套。作为修炼人，我们虽然不参与常人的政治，但我们要知道正邪善恶，分清好坏，知道我们要支持谁，川普。明慧编辑部2020年11月7日。
接下来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1月7号，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迫害声援三退大游行，一路上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响应，警车在前方开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横幅方阵、抗议迫害展板、真相车队组成，一幅幅由中英法文组成的横幅展现在人们面前，上面写着庆祝 3.6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中共撒谎让加拿大人付出生命代价，停止活摘器官，中共是大流行病的祸因，停止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等。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近日发起给议会众议院的请愿书，制裁腐败的中共官员和行凶者，利用加拿大作为避风港。近期接连几个周末，法轮功学员在大多伦多地区的30多个繁华路口拉起横幅，向民众讲真相和征签，民众踊跃签名表示支持。帕翠西亚女士非常激动地向学员走过来，并在征签簿上签名。她说，我一直在关注着法轮功的信息，我也知道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罪行，我一直支持你们的反迫害，我现在就是来表示我的支持。中共真的太邪恶了，你们真的太棒了。他接过法轮功学员给他的资料，又多拿了一些。他说，我要让更多的人签名。加拿大人杨璐的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波兰人，他在征签簿上签名表示支持，并告诉学员，我的外公和外婆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都是教师，他们现在都来到了加拿大，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以前就给我讲述过在中共统治下他们经历过的迫害，他们都表示自己很不喜欢中共。我的母亲对中共发布的新闻不听不信，她非常不喜欢中共，而且我知道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 不能有自己真正的信仰。中共在中国就是控制一切，他的新闻都是不真实的，就是在灌输和宣传。我非常支持你们的反迫害活动。
2020年10月以来，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每个周日都会来到世界旅游景点圣摩尼卡海滩集体练功，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及远离中共，三退保平安等信息。了解真相后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解体中共。洛杉矶居民艾弗里尔表示，他有几个中国朋友，所以对中共的独裁专制有一定的了解，他对中国民众没有信仰自由表示同情。他说，我希望他们可以像美国人一样享受同样的自由，这应该是每个人的权利。他认为中共不仅迫害中国人民，也危害世界，所以他签名支持解体中共。
斯图加特是德国西部著名的工业重镇，长期以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获得民众的正义声援。2020年11月份以来，由于受中共病毒影响，市中心没有以往热闹，但学员们的真相点仍非常吸引路人的关注。德国小伙子杨主动走到信息台签名，他说，我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我会通过脸书把传单的内容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呼吁他们在网上签名抵制活摘器官。慕尼黑因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而一度封城，解封后德国法轮功学员每周至少一次在慕尼黑不同地点举办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告诉德国民众中共因为瘟疫在全球蔓延承担责任，呼吁人们认清并远离中共。11月7号在慕尼黑帕辛火车站，一位男士告诉学员，他非常反对共产党。他在征签簿上签名后说，为什么美国大选很多人暗箱操作选票，企图阻止川普当选？因为川普继续当选后，他会在全世界实行很多非常正义的举动。
2020年10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发布中文版《中国2019年人权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到法轮功学员以及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报告说，一些人权人士继续指控中共当局从良心犯，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在这份年度人权报告的宗教自由一节中，直接链接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包括2016至2019连续四年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些报告详细收录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致死及被强摘器官的案例，列举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例几乎全部引自明慧网。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湖南省长沙市十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10月27号被绑架非法关押，其中多位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在李志刚家学法后被绑架。曹志芳和杨芳夫妇二人当晚被非法抄家后，曹志芳被非法关押到长沙市第二看守所，杨芳、余辉、文静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张福荣、苏东辉被非法抄家后关押到长沙市第四看守所，张林格被非法关押到浏阳看守所，李志刚下落不明。
黑龙江省鸡西市机关区法轮功学员孙金奎、王亚丽、王书贵被密山市法院三次非法开庭，2020年10月23日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四年、一年七个月。孙金奎等十名法轮功学员2018年11月8日至12日遭黑龙江省公安、鸡西市警察绑架，其中朱纯荣2019年8月22日被哈尔滨道里区法院误判两年六个月。
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法轮功学员刘庆良先生，2020年5月8号被德州市齐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2020年10月28号被齐河县法院用视频方式非法开庭，误判三年。刘庆良46岁，之前曾被非法劳教三年，非法判刑12年。
北京市法轮功学员赵延华，女，39岁，北京首安消防公司工程师，于2019年11月15日被李桥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顺义看守所非法关押10个月，于2020年9月16日被北京市顺义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3000元。
浙江省宁波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应国芳老人被宁波市镇海区法院枉判三年，2020年11月6号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应国芳老人2019年4月18号被宁波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当天被绑架的学员有20多位，均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31日、11月1日两天，来自台湾南部各县市练功点的辅导员齐聚一堂，在高雄仁武区中华电信训练所举办台湾南区辅导员集体学法交流。热心为同修提供义务服务的辅导员们，围绕学好法、向内找、主动关心同修、整体协调等方面充分交流，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找到自己的差距，希望能做好辅导员的工作。
德国西部的北威州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州，长期以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在北威州的几大城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获得当地民众的正义声援。学员们从2020年9月底开始，几乎每个周末都在五伯塔市中心的广场上举办信息日。10月31号，学员们又一次来到市中心的喷泉旁边，很多人在反对中共迫害的征签簿上签了名。杜塞尔多夫是北威州首府，多年来几乎每个周末，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会聚集到古城中心，如城堡广场等地举办讲真相活动。10月份以来，很多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为反迫害这件事尽力，这非常好。一位年轻女教师了解到真相点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义务服务时，对学员说，你们太伟大了。也有人看到学员打坐练功后主动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并表示他们也相信精神层面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省兴泰市国保警察翻墙偷盗时梯子被搬走。最近山东省兴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北马庄村流传一则不是笑话的笑话，是公安局国保警察趁村民不在家，好不容易借了一个高梯子翻墙进家偷盗，出来时梯子不见了，不得不跳墙出来，又买了一个高梯子赔偿人家，村民们都议论纷纷，捧腹大笑，这是怎么回事呢？2020年10月22号前后，兴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冯大勇在市政法委610主任张新德指挥下，带领警察到本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抢劫、偷盗，进行所谓的清零行动，执法犯法，严重干扰了本地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生活，至少有11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2020年10月21日下午，兴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北马庄村有村民发现警察在法轮功学员于明宝、朱凤玲夫妇家周围连续三天转来转去，村民们都捎信给于明宝夫妇，让他们躲一躲，不要被警察抓走。后来这帮警察发现于明宝家一直锁着大门，就借来一个高梯子翻墙进到于明宝家里，当他们想出来时发现高梯子不见了，警察只好跳墙出来。于明宝夫妇回家后 只见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发现一本转法轮书和一个播放器不见了。村民们对此议论纷纷，警察怎么成了土匪？要是能用手机录下来给他们发到网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这帮警察趴在墙头上下不来的丑样才好呢。人家是学习真善忍的，不偷不摸，全村人都知道他们两口子老实善良，这些警察怎么了？不抓坏人，专门来抓好人，这政府好坏不分，善恶颠倒，看来共产党真是完了。即使面对迫害，于明宝、朱凤林夫妇也没有动摇修炼的信念，因为他们在法轮功修炼中深深获益了。朱凤林说，我家孩子一生下来，医生就说孩子身体有缺陷，这一辈子都不会走路了。为给孩子治病，我们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花光了，孩子的病也没有好转，只好放弃治疗，听天由命了。正在这时，一个邻居介绍学练法轮功，学了法轮功以后，不但孩子身体渐渐好起来，我们夫妻两个人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法轮功教我们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我们在家尽心尽意地孝敬老人，在外与邻居和睦相处，邻居们特别信任我们，经常把家门钥匙托付给我们保管。曾经有一天，我们这里放了五家的钥匙。
辽宁省凤城市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正气拒绝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王淑清住在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凤山区头台村。2020年10月26号上午，头台村村长郑贵成和一个警察让王淑清的侄儿给王淑清的儿子打电话，让他出来一下，然后他们拿出三书，叫王淑清的儿子替母亲签字，被王淑清的儿子拒绝，并告诉他们，我妈信仰真善忍，不犯法，没有罪，不签，他们就走了。10月27号上午，凤城市凤凰城区副区长杨光、城东社区周姓书记还有一个片警以普查户口为名敲开了法轮功学员江红的家，当时只有江红的女儿在家。杨光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表态与法轮功断绝关系之类的话，让江红的女儿替母亲签名。江红的女儿拒绝说，我妈从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病都好了，能不练吗？再说我也不能替别人签名。杨光说，那你自己签一个名吧。江红的女儿说，那更不行。杨光说，你们该练还练，签个名应付一下，以后就从黑名单上除名了。江红的女儿说，三尺头上有神灵，神看着呢。杨光说，其实你们练法轮功是为了自己身体好，对社会并没有危害，但有些人参与政治反党。江红的女儿说，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是共产党迫害在先，法轮功反迫害在后，即使参与了政治也没有错，公民有政治权利，也有给你们提意见的权利。2020年10月10号下午，法轮功学员叶志刚的妻子到辽宁省凤城市魁星社区填好人口普查表后，社区的陈女士拿出他们复印好的污蔑法轮功的四书，让叶妻替丈夫叶志刚签字。叶妻说，他也没杀人放火干坏事，签什么字啊？叶志刚说别人没权替他签字。陈又让叶妻签字说不练了。叶妻说，不能签，签了真的对你不好。陈又让叶妻给女儿写一个从未练过法轮功的保证，被叶妻拒绝。其实这些城区社区人员和村干部，他们只是中共邪恶组织的基层人员，但是做人是有底线的，迫害好人，迫害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的人，就是违背天理，也违反宪法。希望各级中共人员理智智慧地远离迫害，不成为中共的陪葬者。
送人一本疫情特刊，85岁老人被中共警察持续骚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85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兰芝老太太，2020年2月20号下午和老伴一起去七里河路农业银行取款，老伴返身回家去拿身份证，在等候的时候，陈兰芝看到一个小伙子 就递给他一本《明慧真相册子》疫情特刊，说看看这个册子吧，疫情来了就染不上了，可以保平安。谁知这个小伙子可能是个便衣警察，立即说你怎么发这个呢？接着就打电话，东风派出所警察强行将陈老太太拉上警车带到派出所。派出所警察问陈兰芝册子是从哪里来的等问题，陈兰芝说这个我不能告诉你。盘问无果后，又拉他去他家非法抄家，第一次去了两个警察，第二次又去了两个。陈兰芝的老伴儿由于受惊吓和生气一病不起，在刚刚过去的两月前去世。其实当地警察今年曾多次骚扰陈老太及其家人，六七月份东风派出所一个警察两次打电话给陈兰芝的女儿，叫老太太去济南市章丘法院一趟，老太太不去。九月份章丘检察院又来两个人，找老太太去章丘检察院签字，老太太说不签不去。此人又打电话叫老太太的女儿去，陈兰芝的女儿也抵制说不去。中共对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的老年人横加迫害，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9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河北邢台市洗脑班恶人王吉敏遭恶报死亡。河北邢台市所谓法治教育中心，以下简称邢台市洗脑班，恶人王吉敏2020年10月21号因身体发烧严重，医院诊断病情严重，后在邢台市第一医院确诊为胆肾功能衰竭，10月28号后半夜病情急剧恶化，王吉敏带着呼吸机被拉回家，10月29号王吉敏死亡。王吉敏女，去世时58岁，家住邢台市任县邢湾镇东黄庄村，娘家是西黄庄村的，自2003年出卖自己的良心，成了公安610的内线打手，一直给邢台市610提供他所知道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许多法轮功学员因他而被敲诈勒索，被劳教，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王吉敏甚至还串到外省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2004年春天，任县法轮功学员文宝芝被绑架，关押在邢台市洗脑班遭受折磨。另一位是任县法轮功学员文采绝食抗议，王吉敏和六七个人疯狂地灌食折磨他，板头掐住脖子，用筷子撬嘴，筷子都撬折了，往嘴里灌食，不给他呼吸的时间，灌得他喘不过气来，憋得将要窒息。灌进嘴里的东西从口中喷溅出好高好远，文采被折磨得异常痛苦，弄得王吉敏头上、脸上、身上都是喷出的污物。王吉敏端来一盆水，抓住文采说要给他洗头，一下把他的脸按进水盆里，并用力按住他的头，让文采的脸泡在水里不能呼吸，反复折磨。在文采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还不让他睡觉。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曾被绑架到邢台洗脑班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553人次，其实没有报道出来的案例还不知道有多少。邢台洗脑班严重违反法律，非法拘禁和私用酷刑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王吉敏是主要责任人之一。多年来任县的法轮功学员多次找到王吉敏，不厌其烦地对他劝善，告诉他不要与邪恶为伍，迫害善良， 希望他不要为了一点私利就出卖良知，助恶为虐，不要等到恶报来临才后悔。2008年下半年，王金敏得脾阻住院，脾脏被切除，医药费花销了几万元。上天已经警示过他，可王金敏并没有停止作恶，一直在邢台洗脑班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2020年后，王金敏又在邢台市洗脑班作恶，迫害法轮功学员。当因为无知作恶时，可以给予改过的机会，但机会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仍旧与中共邪恶为伍，等待的只有绝路。
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脑瘤消失。中国大陆来搞。我有一位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朋友，他的外婆72岁，全身都是病，患脑瘤，严重的胃萎缩，吃啥吐啥，连喝水都吐，根本无法进食，到处医治都没有效果。朋友住到我家，他告诉我说，他外婆到一家有名的省城大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花了十多万元钱，仍未见好转。医生说治不好了，叫家人接回家准备后事。接回家后，家人立即买墓地准备后事。外婆躺在床上，不能吃不能喝，人瘦得皮包骨，全家人都为她着急，这可怎么办？我听后心想，朋友的外婆也是有缘人，我就给了朋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光盘，一个真相储存卡，让他拿回家给他外婆看听。过几天，朋友对我说，外婆听了几天大法师父的讲法后，突然说我想吃饭，立刻下床吃了两大碗饭。从此以后，外婆身体上的一切病症不翼而飞，成了一个精力充沛完全健康的人，身体比没得病前还好，还能够上街购物给家人做饭。一切恢复正常后，朋友的外婆外公就回老家了。过了几个月，外婆到查出她不治之症的医院去检查，发现脑瘤不见了，胃正常了，身体健康，连医生都感到非常惊讶，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作者雷时明。11月7日，前副总统拜登自行宣布大选获胜。美国美联社、纽约时报、CNN、NBC 各大左派媒体大幅报道拜登胜选。拜登随后在特拉华州发表了胜选感言，称美国人民给了他所谓的彻底的令人信服的胜利。美国左媒的这一举措被海外媒体人称为全世界当前最大的假新闻。一、全世界当前最大的假新闻。为什么美国左媒的这一举措被海外媒体人称为全世界当前最大的假新闻呢？11月7日，美国新闻极限电视台报道了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利特雷诺的公开声明，选举过程中的确存在大量舞弊，因此媒体宣布的所谓选举结果是无效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关于大选的欺诈诉讼在进行中，大选远没有结束。截至11月7日，美国许多州仍在计票中，一些关键摇摆州的计票率仅为 90% 左右，并且各大媒体计算拜登选举人票数也不相同。苏尔仁尼琴说过，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左媒置美国价值于不顾，不但置舞弊现象于不顾，而且居然热火朝天地探讨起拜登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施政纲领云云。拜登更好似已经坐在总统办公桌上似的，提议上任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真的， 一个因上学时考试作弊而曾经被迫退出竞选的人，今天如果真的靠大舞弊当上美国总统，美国的新冠疫情恐怕真的会因为他的腐败而再度严重起来呢。问题是，全美国、全世界都知道民主党在作弊，为什么左媒不知道？就像全世界都知道拜登硬盘门，左媒却假装不懂。舆论先行，媒体造势，群众跟风，美国左媒深得中共政治权谋精髓，将2020年美国大选生生上演成了红魔乱舞。二，民主党大选作弊手法多端。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也有选票，党让选谁就只能选谁，由不得你不选，全民抄作业，反对票几乎为零，这不叫作弊，叫政治觉悟。在美国，总统选举注册选民一人一票，你想选谁就选谁。拜登生在美国，却用控制选票、死人票、幽灵票、操控鼠票等等卑劣手段，把中共的政治觉悟套用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票上。在美国，这就叫大选舞弊。共产党精于撒谎与造假，有时自成体系，难以识别。百年来欺骗了多少满腔热血的人们，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肆无忌惮，民主党此次舞弊生猛性急，大有人有多大胆票有多少张之势头，不成想很快被民众纷纷曝光。略举几例，乔治亚州 Slave Trade God 推友曝光 Winnet 县一份选举细节报告表，选民总数约为40万，但投票的票数却超过80万。11月8日下午，内华达州克拉克县当地川普团队代表、美国保守联盟主席施拉普表示，该州有60多万邮寄选票的选民签名未经有效确认，甚至还存在着死人投票等舞弊情况。川普律师表示，一个州至少有45万张选票只能选拜登，不能选其他人。我们已经确定在关键州至少有45万张选票，这些选票奇迹般的只能选乔拜登，而没有选其他候选人，如国会议员、州长、地方官员。推特上一篇人到中年，我非常满意现在大选爆料。计划 A 是什么？就是利用中共国家安全局开发的颠覆外国政府的 HIMER 软件操纵大选。这软件是智能化，总能高出竞争对手 3% 的票，这么小的差距不会引人怀疑。民主党本来想不知不觉地用 3% 超了老川，没想到在宾州午夜差了60万选票，软件设置没那么大，慌了，就一下加13万。然后一点一点加，直到60万。其他民主党州如法炮制。有网友爆料，目前发现29个州民主党总共制造出多于注册选民180万张选票来。网友纷纷将拜登选票增长曲线与统计学班弗定律比对，发现多州数据不符合定律，纷纷质疑数据不实，经过人为干预。有推特用户总结被揭露出来的民主党舞弊手段：一、拜登选票一人多票；二、拜登选票幽灵票；三、弃川普票余业；四、非公民投票；五、马克笔票，诱导川普选民用马克笔填成废票；六、点票员改票，将川普票改成拜登票；七、偷盗选票；八、过期选票盖选举日邮戳；九、拒绝共和党监票员入场监督；十、黑屋点票；十一、点票软件频出错，把川普票变成拜登票；十二、故意输错数字；十三、故意暂停 延迟计票。14、不计算军人川普票。15、死人票。16、花钱买选民填拜登票。17、利用政府信息帮 30% 常年不投票公民代计选拜登票。18、不注销搬离公民选票。19、抢先替人去投票。20、州法院违宪延长三天接受投票。更多作弊手段可能仍在总结和确认中。3、中共挺谁谁死，黑箱操作。目前全世界有多个国家跟随美国左媒报道向拜登胜选表示祝贺。颇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目前中共官方仍然没有公开向拜登表示祝贺。相反，语带双关，模棱两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我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据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向来挺谁谁死，所以不敢公开挺拜登。中共挺谁谁死的尽力包括美伊战争中军方鹰派张召忠挺伊拉克，结果萨达姆上绞刑。2016年中共挺希拉里，结果川普黑马胜出。有学者分析，中共外交部用词相当隐晦，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这句话含恨带伤，因为中共最清楚拜登是什么货色，更清楚美国8000万川普选民绝不会轻言放弃。这次看似中共不敢轻举妄动，但共匪流氓做事没有底线，少不了背后种种肮脏逻辑和黑暗勾当。此外，深谙共产造假之道的俄罗斯和北朝鲜至今也没有向拜登表示祝贺。四，与魔共舞者能走多远？11月8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负责新旧总统交接事宜的美国总务署署长拒绝签署允许过渡信函，这可能导致美国现代史上除2000年大选外的第一次总统过渡延迟，拜登因此不得不取消了胜选的新闻发布会。有评论说，拜登的总统梦做不了几天了。中共新京报11月8日发文，拜登成为当选总统，美国媒体说的算官宣吗？例举了美国1948年、1960年、2000年总统大选，媒体先声宣布夺总统宝座的人，最终结果都与总统职位无缘。11月7日，全美50个州选民同步举行停止窃选抗议活动，要求民主党停止舞弊，呼吁司法部门介入调查，维护美国选举制度的公平公正。同日，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说，我们有多达50多名证人，这将是我们11月9日提起的一个诉讼的主题，并指控不公平选举的行为侵犯了公民权利，违反州法律。共和党参众两院领袖纷纷表示杜绝非法选票，绝不会从这场战斗中退缩。五，8000万选民神选之子并不孤单。川普曾说自己是神选之人。11月7日，他在推特上说，监票员不被允许进入计票房间。即使如此，我赢了选举，获得了7100万张合法选票。根据朱利安尼的计算，川普此次获得了8000万张选票。人到中年，我非常满意现在大选，一文作者写道。而且这8000万是在新闻封锁下产生的，如果媒体公正，几个亿都不止。所以我要强调一下，支持川普的是美国大多数。再说一遍，你是大多数，宣传机构误导你是小众，你信你就上当了。再说一遍，你是大多数，你一点不孤独， 而且这个队伍在不断增大。美国的大选引起了举世的关注，更引起了大陆国人的关注。新浪微博美国大选话题已经远超100多亿次阅读了，很多中国人也成了川粉。为什么？有网友说，很简单，川普简单、无私、传统、有爱，教子有方、事业有成、为商不奸、为国鞠躬尽瘁，像传统中国人中的士，家国天下，抱负满怀，在西方也是顶级绅士。国内著名经济学者贺江兵挺川道：我研究了4年的川普政策，非常喜欢川先生。当总统并非为了名利，4年总统净资产缩水 30%， 川普经济无人匹敌。一，曾创造了半个世纪来最低失业率。二，股市在大选后的今天创造历史最高纪录。三，今天公布疫苗。四，解决百年未遇的经济金融危机。五，三季度 GDP 年增长 33.1%， 70年最好。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美国大选的反思，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今年11月北美总统大选，大法弟子明白，候选人一方川普持传统价值观，对中共的流氓本质认识清楚，敢于直面邪恶，而另一方则与中共关系暧昧，家风不正，为政腐败。大法弟子当然希望川普当选，这样起码可以抑制中共，让更多世人得救。然而川普当选情况出现不测，目前看来胜出的阻力很大。我认为这与大法弟子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系，不少人对美国政府有过高的依赖，甚至有一种侥幸心理，希望其推动法政人间的到来，心情被选情牵动着，每天追随一些学员办的自媒体，大选日深夜看到川普当选大局已定，大家睡安稳觉去了。然而第二天早上发现几个州的选情在凌晨逆转，大家没有牢记政法进程与学员的修炼状态、救人情况密切相关，岂不知学员的依赖心、欢喜心、侥幸心恰恰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当然为了成就一件大事，在世间表现出相应大的磨难，这一方面是旧宇宙相生相克之理的制约，另一方面旧势力可能认为大法弟子还有值得考验的漏，让全世界的人都认清邪恶，选择光明也需要个曲折的过程。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认为大法弟子要接受教训，放下对常人的依赖心，特别是有重大事情时要多看明慧，这样才不致影响政法的进程。随笔所写，不当之处请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魔大战中修炼人不混同于常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号。眼下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谓惊心动魄，在这场政协大战中，我非常希望川普能当选总统，因为在过去4年里，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共，对中共各方面的讨伐和打击力度之大，让更多世人看清了中共，从而抛弃中共而得救。他对法轮大法的关注与支持也让这个修炼群体感到心暖。从救人角度上看，他与大法弟子的层次面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 但11月3号大选日以后，数票结果很让人担心，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从4号起，我开始发正念，彻底清除干扰胜选的一切障碍，彻底否定和铲除旧势力和恶党捣乱的一切邪恶因素，绝不允许旧势力让川普落选，从而毁灭无数众生，把那些舞弊背后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过程中，我跟周围同修也交流过几次，有的说发正念是对的，川普所行是符合天象的，更多的人说这不是掺入常人的事儿了，这可是原则大事，拿不准再等等看。我自己发了两天正念后，感觉力量不足，有种孤单感，其实是对自己政务的信心不足，没有坚定信心的发下去。看到11月7号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后，我顿感震撼，像听到了冲锋号角，是该出手了，还等什么？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感。我立即打坐，发了一个小时正念。除了上边内容外，把那些障碍川普当选的美国几大无耻媒体背后的邪恶因素也全部清除。明慧这篇文章也让我想到，这么明显，事情为什么很少有人悟到呢？如果没有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提醒，有多少大陆同修能迈出这一步来？大陆不是主体吗？师父不是说我们成熟了吗？在这件事上建立的威德很是打折扣。说到底，还是原则和基点不清楚，被自我障碍着，怕犯原则错误，没走出思。今天行动虽说晚点，但补课还来得及。正邪大战，神魔大战，分秒必争，我们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我们是修炼之人，也是有能力的。同修之间要互相转告一下，整体行动起来，借此机会把跳出来偷抢这次大选结果的旧势力和恶党邪灵因素彻底清除，包括那些媒体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彻底清除。有条件的同修可以接力长时间发正念，当然我们不走极端，讲基本真相不停，劝退党不停。我们不是为了输赢而参战，我们是因为正义而参战，为与神同在而战，为了宇宙中正的因素，为了更多的生命能进入新宇宙。当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和行动成熟时，整体跟上来时，神的意志就会实现。一点浅显认识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牵动着世界人们的心，有人形容这次大选不是只选谁做总统，而是对世界走向的选择。但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明白，我们不能依赖任何常人，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救世人。那么在这个世人都要表态，对自己未来进行选择的今天，我们如何摆正这个关系？本人就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温习一下师父的相关讲法，顺便交流一下自己的所悟，不足之处请大家及时指正。寄希望于常人，是用常人的思想来看待这场迫害。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大家知道这场迫害当中有许多学员认识不清，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对人的一种迫害，实际上这场迫害完全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前所未有的邪恶考验，而被其利用的邪恶生命不叫其知道真相，他们真的在破坏。有些学员用常人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就盼望着尽快结束迫害，因而当一个常人站出来指责中共时， 就将希望寄托于其身上，好像找到了依靠。越执着使结果更坏。这么多年走过来，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中共邪党只是旧势力利用来考验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工具。没有中共邪党，或者说中共邪党力量不够，旧势力就会利用其他人类社会的什么东西来起到邪恶的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不要把解体中共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的，他什么也不是，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他就是为正法专门制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他的特性是反宇宙的，整个宇宙的力量都要消除他，所以有专门的旧势力维护他，保护他，护着他走过100多年来，叫他积累点经验，好到最后一步，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时做反面用，给成就大法弟子时当磨难，给你们要救度的众生当乱世鬼用，就这么个东西，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也不要把你们的目的集中到是为了他，那不值得，你们是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还说，中共邪党就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而存在，你管他也好，不管也好，反正他是要解体，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解体，一定解体。但是在正邪撞击的过程中，每个生命选择的位置，人选择的路，众生所表现的那一切，就是众生未来的去向，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结束了，救度这么多人，要救的世人也就这么多了，一切到此为止，那恶党用不了一天就解体，因为它存在的目的，历史造就它的初期与维持过程，都是为今天大法弟子证实法所用，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没用了还要他干什么？在宇宙中他什么都不是，只有大法弟子的修炼救度众生，这是实实在在的，只有大法弟子的提高，只有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树立的威德，那是永恒的，那是为着未来的，其他的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这期间一切起了干扰作用的，都将在偿还中解体灭尽。我们求得世人的帮助也好，呼吁结束迫害、解体中共也好，都是让世人能够明白理解的说法，其实质是在救世人。我们大法弟子自己不要迷失了，真的以解体中共为使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理》中说，打倒中共邪党不是修炼的目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才是修炼的最终目的，揭露迫害是为了叫世人看清邪恶，从而能被救度，解体中共邪党是天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不值得大法弟子只为此而做。大法弟子才是救人的主角，世间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究竟谁当选是神说了算，但是即便是神选之人，也需要大法弟子用讲真相的方式打开他们那一颗颗心，在大法弟子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过程中，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就会有所作为，或者声援大法弟子， 或者抵制、拒绝中共邪党。常人中当然就有社会地位高低之分，就有能力大小、影响力大小之分。但是每一个觉醒的生命都是可贵的。我们内心不依赖于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执着于世间形势的变化，依然专注于讲真相上。是不是这些众生的正面表现就等于是我们讲真相的延伸和继续？是不是我们大法弟子还是主角？是不是明白真相的世人会越来越多，正义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那一定是的。相反，如果我们寄希望于某个常人，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执着，就是力会钻空子，而且我们这种执着把常人摆到了什么位置上，把大法弟子摆到什么位置上，把大法又摆到什么位置上了。救世人、救众生的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来救大法弟子。修炼谁也代替不了，救人同样谁也不能代替我们去做。我们不依赖于常人，深入做好讲真相的事情，也是在鼓舞正义的世人，也是在壮大人世间正义的力量。以上个人的理解有不符合法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